欢迎收听有声小说《探者石俊》，作者林哥，演播迦南，第47集。一直听着石俊分析的百元强并没有马上反驳，霍刚觉得这人似乎胸有成竹。石俊继续说，首先百元强拿了第二张号码牌37号，跟在死者身后上了天棚。我要提醒各位，在这个环节我们必须要明白死者为什么不进入大厅，反而上了天棚。
为什么？
这个问题老王还是想不通。霍刚接过这个话题说，我们没有在死者身上发现手机，但是一个人混进来意有所图，不可能不带着电话。换个角度来说吧，假如石俊要调查什么人或者是监视什么人，他会选择什么地方？老王想了想，回头看着石俊。石俊坦言，要看情况，在对方知道我长相的情况下，我会选择黑暗隐蔽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就像死者选择了天棚。
哦，这样啊。
老王明白了，
死者混进来是要监视百元强，
这只是他一半的目的。霍刚走到石俊身边，习惯性地站在他的身后，像一座难以摧毁的壁垒。他的视线越过石俊的肩膀，笔直地落到百元强的身上。监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找机会勒索敲诈。老王心里也明镜似的，监视必有所图，死者图的是什么？这时候霍刚面对百元强放低了声音，连眼神都变得古怪起来。
我知道你在哪里，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但是你找不到我，你不知道我在哪里，你的一切都在我的眼睛里，我就像影子一样紧跟着你。
电话。石俊冷静地说，当时死者站在天棚上往下看，找百元强，给他打电话。两个人给出的推论说明了现场的某些问题，首要线索是凶手与被害人是敌对关系，这就解释了双方很多行为的意图和古怪的结果。比如为什么凶手会在死者背后勒住他割了脖子，如果是两个人事先约好，那么死者不可能把后背给敌人，如果是突发性相遇，死者更不可能背对着敌人暴露自己的弱点，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那时候死者的注意力在其他地方并且很集中。什么时候注意力才不会那么集中呢？猎人寻找猎物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这个猎物早就知道这些，所以一边通话一边悄悄接近猎人。
我要打断一下，
百元强终于开口，
我也看过尸体，脖子和衣服上流了很多血，假设就像你说的那样，我从后面勒住他的脖子，我还怎么在他脖子上割一刀？那一刀会割到我自己的手吧？
如果你是捂住了他的嘴呢？石俊忽然插话，极快的手速下刀稳准狠，一秒钟之内就可以杀人。我在尸体的嘴唇上发现一处伤口，很小，但的确是破了。我想你应该是抓着死者拿手机的手，连同手机一起堵在他的嘴上，手机的一部分被塞进死者的嘴里，导致他的牙齿磕在嘴唇上造成创伤。与此同时你下刀割喉，虽然死者也发出过声音，但是声音被下面会场里的音乐声掩盖了。我们都知道颈部动脉和气管被割开的时候，人发不出很大的声音，等人死了之后，你拿了他的手机，拽着他的领子和腰带，把他放在隔断路上。其后石俊还指出一点，当时如果百元强把尸体顺过来放，尸体恐怕很晚才会被发现，但是隔断路很窄，容不得他转身或者两脚跨在尸体两边，他只能选择把尸体俯身放或者仰面放，如果仰面放就必然会接触沾上死者的血迹。百元强很精明，所以他把死者面朝下横着放在了隔断路上。听到这里，百元强冷笑几声问，
说了半天证据呢？
面对百元强的逼问，石俊终于把话题引到了凶器上。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奇葩，你杀了童男，
处理胸器上的血迹，自己手上的血迹，然后跑到宴会大厅，这些事至少需要十分钟，再加上还要处理37号号码牌，这就差不多要13分钟。那时候尸体已经掉下来，宴会大厅非常混乱，很多人要跑出去，你完全可以趁乱把凶器塞到什么人身上，但是你却没有，你等到嘉宾开始排队的时候才动手，还吃了口窝边草，塞进了站在你前面的女人的包里。你是脑抽了还是有别的意思啊？对于石俊的质问，百元强不置可否，石俊也不在乎对方会不会反驳，他摸摸下巴很认真地说，我估计啊，你是脑抽了，当时你从天棚上下来，先到卫生间处理作案工具，弹簧刀那东西虽然不大却有厚度，所以你只能带在身上，你没想到尸体这么快就掉下来并引起慌乱，也就是说离开卫生间的时候你也懵了，你被人流这么一冲，冲回了宴会大厅，紧接着我们的人把嘉宾集中到一起，那时候你就算反应过来也没机会藏匿凶器，你算来算去还真就只有排队的时候有点机会。
胡说八道！
百元强急了，
我这样身份的人会随身携带刀具吗？会在警察眼皮底下杀人？你们这是污蔑，没有证据的污蔑。
关于百元强指出的第二点，老王也曾经提出过疑问，凶手不是白痴，怎么敢在这里杀人？当时他还因为这个跟石俊争论了一番，石俊的观点是，杀与不杀取决于死者对凶手的威胁程度。首先说，死者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一次的宴会中暗中监视凶手，威胁凶手？因为今晚的宴会来了很多警方高层，平时童男这种人想要接触这些人很不容易，或者说基本不可能，那么今晚的宴会就是一个好机会。这就像一把双刃剑，百元强想的是，这里来了很多警察，给你100个胆子你也不敢胡来，童男想的是，你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当场报警揭穿你的丑事。两人都抱着藐视对方的态度，都把这次宴会当成对自己有利的筹码。不是有那么一句老话吗？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到底还是童男胆大一些，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石俊曾经说过，越是拥有更多的人，越是要得到更多，越是害怕一穷二白，哪怕身败名裂也在所不惜。石俊跟霍刚侦办了太多案件，看得多自然也明白了很多，有些罪犯一步走错步步走错，他们或许不怕死，但也总有害怕的事情，这些事可能是家人，可能是朋友，还可能是……所以说有时候你做错了事情，受到惩罚的不止你一个人，你的亲人朋友也要为你支付一笔昂贵的代价。石俊觉得百元强也是这样，一旦某些事情败露，不止他一个人会一败涂地，还有更多的人被牵连，所以他宁愿铤而走险，犯下滔天大罪。是什么迫使一个人去杀人？石俊觉得不外乎金钱名利恩怨情仇。霍刚一直在观察百元强，这人始终不慌不乱，即便对石俊嚷了几句，也还是保持着一种趾高气扬的态度，他似乎胸有成竹，坚信不会有任何证据。转过头再去看自家那位老神在在的侦探先生，霍刚觉得闹剧该收场了。石俊敲了敲卫生间的玻璃窗，对百元强说，很遗憾白先生，这里的两扇窗都打不开，你没办法把凶器扔出去，你很聪明，在天棚上放下尸体后就用纸巾擦掉了匕首上的血迹和指纹，到了卫生间你把用过的纸巾扔进马桶里冲掉，洗了手藏好37号号码牌才出来，就这些事来说我还真没证据。百元强并没有流露出洋洋得意的神态，他继续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当然，石俊笑道，你看啊，你杀了人，处理了37号号码牌，擦掉了匕首上的血迹和指纹，把凶器带在身上，趁乱混入宴会大厅，然后呢，你做了一件
非常多余的事。事实上，今晚的嘉宾都是上流人士，为了不造成不良影响和不必要的恐慌，几位警方高层也是纠结了好半天才决定不搜身。如果不是怕百元强自作聪明把凶器塞进别人的包里，他们还真抓不住他。百元强的眼底闪过一丝懊恼，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他说，
即便如此又能说明什么？
说到这里，再拿不出证据就说不过去了。石俊上前一步对百元强说，一开始啊，我怀疑你是在贵宾室，当时我问你们在21:40到22:00之间都在干什么，你说在露台上一个人吃鹅肝，正因为你说了谎才引起我的怀疑。今晚的鹅肝是在22:25到22:28才盛出第一盘，我很幸运是第一个品尝到鹅肝的客人，所以我就纳闷你吃的是哪里的鹅肝。不等百元强争辩，石俊继续说，我说的再明白一点，鹅肝做出来的时候你还在天棚，事实上你从卫生间一出来就直奔出口，也就是服务台，但是被保安人员赶回了宴会厅，那时候你才看到餐桌上的鹅肝，所以我问你的时候你才顺嘴说了这是你做的第二件多余的事。霍刚频频点头。当时石俊说他知道凶手是谁，霍刚就想到了，一方面是因为他知道一定是石俊没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经历了什么事儿，另一方面是因为石俊早不知道晚不知道，偏偏询问过几个嫌疑人之后就知道了。综合考虑几名嫌疑人的证词，霍刚想到几名嫌疑人中只有百元强说他在大厅里，而那时候石俊也在大厅里，故此石俊是从这个细节确定了凶手是百元强。所谓的搜身只是一个幌子，就连石俊吩咐小警察偷偷盯着吴双林，也是在转移百元强的注意力，为的就是让百元强放松警惕。石俊摸准了凶手的心理，跟霍刚打赌说凶手肯定会回来处理那37号号码牌，为什么？因为他害怕，因为号码牌无法毁掉，所以他必须处理，换个别的时间回来就很有可能碰到再度搜查现场的警察，他不会冒这个险。几个人离开现场的时候，石俊就说过，那小子肯定在哪个犄角旮旯看着咱们呢，不急，这种做事求稳的人至少要等半个小时才会行动。于是三个人在夜路上绕了一会儿，期间又跟酒店方面做了协商，走了工作人员通道回到卫生间，守株待兔。该说的都说了，说来说去最后还要看证据。石俊觉得百元强虽然应变能力稍微差点，但头脑还是挺够用的，至少他擦了凶器的指纹和血迹，又把纸巾冲进马桶，至于死者的手机，石俊另有推论。搜身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在你身上发现第二部手机，就是说你在被搜查号码牌之前就处理掉了死者的手机，我想死者的手机应该还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只要我们仔细搜查一定能够找到。当然了，我知道你一定会取出电话卡，删除所有通话记录，甚至擦掉手机上所有的指纹，至此我还真没证据拿住你。要不怎么说在关键时刻石俊永远是最给力的一个。他懒散地走到百元强面前说，其实啊，在电话这个环节你真是糊涂了，等到天亮警方的人去调查一下死者的通话记录，或者调查一下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到时候就是铁证如山，所以我劝你认罪吧。百元强瞪着眼喊得脸红脖子粗，
我没做过，认什么罪？
石俊的眼神沉暗，把声音放低，人脉越广的人胆子也就越大，他们会有种凭我的人脉肯定会没事这样的侥幸心理，但越是如此他们就错得越远，最后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百元强，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面对石俊的质问，百元强的气势没有丝毫的减弱，俨然还是一副
你能奈我何的高傲与藐视的态度。石俊遗憾地耸耸肩，回头看脸霍刚，后者给他递了个眼神，算是确定最后一件事。霍刚长吁一声，递过自己的手机。这一次石俊面对白岩强的时候少了几分郑重，多了一点信运。擦过凶器了是吧？想得很周到，挺好。那咱们口述一遍案发过程。按照石俊的说法，百元强杀了童男之后摆放尸体时必须用两只手，他先用一只手拎着尸体，另一只手拿过死者的手机，两只手都用了，那凶器怎么办？
放地上呗。
老王提出答案一，
那样的话匕首上的血迹会在地面上留下痕迹，你发现痕迹了吗？
被霍刚这么一问，老王想了想摇头。石俊继续说，所以说当时百元强并没有把凶器放在地上，当然他也没有放进口袋里，我们看过他的衣服很干净。
那到底放在哪里了？
老王继续问道。石俊指指自己的嘴，咬着呀。闻言老王皱起了眉头说，
可是他用纸巾擦过了凶器，什么也没留下。
笨蛋。石俊笑了，你仔细看过那个弹簧刀没有？老王觉得自己看得很认真。霍刚早就明白石俊的意思了，但这时候他还是希望百元强能够自己认罪。
百元强，今晚你肯定栽在我们手里了，认罪吧。
我没杀人。
百元强瞪着眼睛，怒气冲冲地朝着霍刚大吼，
我再说一遍，不管到了哪里我都不会认罪，我没杀过人。
石俊就见不得有人对霍刚大嚷大叫，他神情严肃地看着百元强说，那把弹簧刀上是没有你的指纹，或者说刀本身无法成为指证你的证据，我给你提个醒吧。石俊用手指比划着说，刀鞘尾端有个洞，用来拴在钥匙扣上或者是系根小链子什么的，当刀身弹出刀鞘的时候，你只能咬着带有洞的刀鞘尾部才能不沾上血迹，尽管那时候你擦过匕首抹掉了上面的部分唇纹唾液指纹，但是你的唾液会顺着那个洞流进去并在里面残留下来，你用指尖擦不到里面，所以你的唾液就留在了那个洞里。我已经让特案组人员检查了弹簧刀上的那个洞。说着石俊把手机打开，将上面显示的短信内容明晃晃地摆在百元强面前，已检测收集唾液可以验证，请尽快带回对比样本。石俊拍拍百元强僵硬的肩膀，无奈地长吁一声，走吧白先生，跟我回去对比一下。百元强是被葛东明等人强行带走的，直到最后他也没承认自己杀了人，他说在他的律师赶到之前有权利保持沉默，并不停地拨打电话找关系。霍刚没有禁止他这样做，但是石俊有些看不下去，他知道霍刚放纵白元强这样做的原因之一，霍刚是要放长线钓大鱼，揪出几个害群之马，石俊不喜欢这样，在他眼里只有充满谜团的案子，其他的石俊懒得去琢磨。或许是感觉到石俊的反感，霍刚示意老王警告一下百元强的自救行为，在转回头时发现石俊已经上了车，正对着他勾手指。
怎么了？
霍刚问他。
别跟那小子客气，肯定就是他。
石俊斩钉截铁地说，并用自己的荣誉做担保，凶手就是百元强，至于杀人动机就让霍刚头疼去吧，现在他只想回家。因为霍刚要连夜突审百元强，所以石俊预备跟大家一起吃火锅的计划也落空了，他只好一个人回家洗洗涮涮之后钻进被窝里呼呼大睡。石俊不但是个吃货还是个睡魔，这一觉睡到日上三竿还没醒来，霍刚带着一双黑眼圈打开石俊的家门，熟门熟路地摸进卧室，果然见这人还在大睡。
醒醒，我带早餐来了。
石俊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嗯了一声，随后又被推了两下，这才百般不情愿地睁开眼睛。
干嘛？刑警队长独家外卖来了，起来吧。
一听有吃的，石俊多少来了点精神， 霍刚把 T 恤扔到他脸上，随后脱掉外衣，拎着半熟的食物去了厨房。在厨房里一边煮东西一边大声说，
弹簧刀上的化验结果是铁证如山了，百元强也交代了杀人过程，跟你的推论完全一致，不过动机方面复杂了一些。